你好，我是悠悠，欢迎来到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哎呦，说出来这一句话，我还是挺感慨的哈，因为从去年6月份断更到现在啊，已经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没能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其实也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家庭，包括再大一点的家庭，都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变故。那么我已经是在今年的4月7号返回到多伦多了。那距我们2022年1月10号离开多伦多回国回到北京，有15个，这中间有15个月的时间哈。我是和大洋分别带着2个孩子在2个国家生活的，确实都面临了挺多挺多的挑战，也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4月7号回到多伦多以后到现在啊，今天是我们当地时间的5月8号。已经1个月了。那昨天呢，大洋已经出发，又从多伦多回国啊。我们两个有点像交班，很多朋友都说你们两个有点像交班。对，所以今天早晨送了孩子去上学，然后回来简单收拾一下。我终于觉得，哎，可以鼓起勇气收拾心情，把我们这个栏目重新开启了。确实哈，有很多听友此前一直在催更，无论是在节目里留言啊，或者是在微信里私下跟我说呀，回复大家的是，哎，我们10月份会开始，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10月份的时候，我试着录了2次，那个时候可能情绪还不是特别平稳，所以我觉得我实在没法继续下去，于是就一直调整啊调整啊，到现在，也确实哈，这个。从去年的6月份到现在，也确实发生了太多的事儿。我分成中国北京和加拿大多伦多，简单跟大家更新一下吧。那我是6月份发的最后一期。那其实呢，是因为7月1号我开始陪我父亲，在北京的307医院，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医学中心，开始做化疗。然后后来呢，化疗的效果也不好，然后确实他的病情的发展也比较的迅猛。那我们8月份我就开始陪我父亲一直住在这个，临终关怀中心。那实际上后来是到9月9号他去世，那中间2个月的时间，因为去年这个口罩的原因哈，你中间不可以换家属，那也不能找护工。所以中间都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他，差不多一共是77天的时间，中间没有回过家，所以这个节目呢，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的原因，就是确实是条件有限，然后也不太现实，对吧？所以这个是断更了，然后我就想10月份恢复，但是你会发现你的情绪没有办法支撑你去录完整的录好一个节目。然后在9月份就是处理完我父亲的后事以后，10月份我们又面临到我父母的房子，可能一开始是想租房，所以又开始给出租的房子搬东西，然后开始给我妈妈办签证，然后11月份我们自己的房子又开始收房，又涉及到一些简单的装修啊、家具的采买，然后12月份后来，又涉及到我爸妈又不想租房了，我妈妈又想把之前的房子卖掉，因为可能还是有挺多伤感的回忆，所以就又涉及到卖房子啊、搬家呀，还有海运行李啊等等等等。然后终于啊，好不容易熬到过年的时候，我真觉得真的是身心俱疲，就是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对，然后但是2月份呢，又想带着小珍珠和妈妈去散散心，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山东啊，几个地方去简单旅游。然后就在我想说，哎，我3月份可以带着妈妈慢慢的走，然后慢慢的旅游，然后从河北、山东，然后江苏啊、浙江都去逛一逛，最后到上海，我们再回加拿大。对，但是3月份我的祖母就我奶奶，我父亲的母亲突然就因为新冠以后的脑雾，就摔倒了。摔倒之后呢，大家都知道，其实90多岁的老人摔倒是很可怕的。然后我们又四处给他会诊，终于做了手术。 哎，当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的时候呢，好像恢复的又很好，重新下地了，又能走了，走几步了。对，这个时候又突然间昏迷了。所以确实哈，无论是新冠还是一些小的问题，可能都对高龄的老人造成这种不可逆的这种颠覆性的打击。对，所以突然有一天早晨他就昏迷了然后就送到 ICU 急救。那是4月6号，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去世了，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我整个在中国的这个15个月的时间，就好像没有一天是平静的然后包括我自己，大病小病也不断。然后在此前的，就是奥斯卡出生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好像都没有发过烧。但是在去年光发烧就3、4次，对吧？因为 COVID，因为甲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急性肠胃炎，然后还有就各种奇怪的病，什么这个板睑线，就眼睛的板睑线堵塞，然后睁不开眼，干眼症，哎呦，我觉得好像一直在各种沉浮和挣扎。大家也知道，可能心情也不会太好。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一直陷于一个比较低沉的情绪里面，好像自己也不自知。直到就是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收了房子，就是原来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房子是拿来给爸爸妈妈住的，他们两个房子是用来出租的。对，但是你收了房之后，你会发现，哎，有点物是人非的那个意思在里面了。然后呢，又，然后你又觉得这个房子很好，可是爸爸没有看到，所以就会陷到一个，哎，白天在工地，简单的弄这些装修的小活啊，家具啊，挺高兴的，觉得特别好。哎，晚上一回家又觉得很失落，所以这个心情又开始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停的动，就是震动、波动，所以实际上后来我回忆了一下，可能还没有之前就是情绪一直比较低沉的那段时间，心情至少是稳定的。后面是，忽高忽低，所以实在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调控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的节奏哈。对，然后当然呢，大洋和奥斯卡在加拿大也没闲着。为什么他们两个没有在这么重要的事儿，这么就家庭比较，受到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回国哈？一方面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口罩的原因，那么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奥斯卡已经到了8年级，那么像安大略省约克区这边到了八年级是要升学到高中的啊，因为这边是 K-8，幼儿园到8年级，那么你的这个小学阶段。高小阶段就结束了，那么9到12年级就高中阶段了，所以奥斯卡就面临一个升学的问题。升学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这个 IB 班呐、AP 班呐一些考试，对，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回来。除此之外，大洋还在去年暑假的时候装修了后院，然后在今年春天的时候装修了地下室，然后添置了各种东西，把我们的小家做得很好。中间呢还带奥斯卡去蒙特利尔、去古巴玩了几圈，然后当然还不能忘记他的学习和他的工作，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我现在回忆一下我们家去年，能够拿出来分享的，可能我觉得后面有30、40期的节目都不愁任何素材，对，所以我相信虽然可能断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家可能有的觉得哎怎么这么吊人的胃口？或者有的朋友觉得说，哎，你们家哪儿去了呀？对，到现在我觉得在恢复更新的话，其实还是有挺多内容想跟大家聊的，包括以前在节目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听友在我节目底下留言说，哎，因为我觉得有些节目你怎么做的，好像那个话感觉说到一半没说完。确实，因为有些话题就是很难触碰，特别是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这个父母的赡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就一直不敢做。大家可能有很多问题在我的节目底下问到这个话题，但实际上我很少回答。原因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正在挣扎和纠结当中，我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或者说这个事儿可能他就全然没有解决方案，所以当时就觉得好像没法拿来说，有些事情自己可能也没法说，一是确实是未知，二一个自己心里可能总是有一些小的情绪的障碍，就不想说这个，不愿意提及这个话题，但可能后面终于有一些觉得憋了很久的话，可能想拿出来分享了。对，那就是在后面吧，我们还会持续性的哈，一周有那么两三次的节目，会跟大家回溯一下过往的一年，以及更新一下这个崭新的现在和未来。确实我们这次回来也跟以前不一样哈。首先因为现在加拿大、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航线不太对等，机票很贵。我们这次的航线选择非常有趣，我们是从美国入境加拿大的，中间有很多波折和小故事。那么此次大洋回国呢，中间也是转了两程，30多个小时，周六的夜里出发的哈，现在是我们的周一早晨，他还没到呢。大概2天的时间才能回国，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现在比较有意思、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话题。那而且呢，这回我把我母亲也带到加拿大了。那么老人适应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环境，又会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小珍珠呢又从中文语境回到了英文语境，她又能不能这个适应新的环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呢？他的中文能不能维持得住呢？哈，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也很关心，我相信可能大家也都挺关心的一些小小的观察和思考，未来会跟大家持续性的关注。那么确实我的整个的大家庭在这一年也都做好了各种准备，跟我们团聚，包括我的表哥和侄女已经到蒙特利尔了。我的几个姨妈，还有其他的亲属，已经都办好了签证，可能准备时不时的过来跟我们住一段时间，帮我看看孩子，然后陪陪我母亲，然后等等。所以这可能真的是一个新的生活阶段了。那我自己呢，也不会这么频繁的回国，那么会有新的一些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计划，也要不断的尝试也会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好吧？今天呢，我们就作为一个 warm up，来聊一聊啊，简单的回溯一下，过去的一年，那么后续呢，会跟大家逐步的还是按照以前的模式哈，一个一个话题的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吧。还希望我的听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加拿大移民养娃日志。好的，我是悠悠，今天就到这里，拜拜。